2021年3月8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滔滔滔。Come on, come on！ 欢迎大家收听政治滔滔滔，我是大家熟悉的大龙猫。啊，各位，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啊？大龙猫去宜兰玩了一个周末。啊，这半年，大龙猫去了宜兰3次啦。主要就是以前没什么机会在台湾玩，那这次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在台湾留的时间比较久嘞。看一下宜兰这些高级的饭店是长什么样子，然后顺便跟国外的经验比较比较啦。不过说真的，大龙猫还是比较想要去日本的。多么多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政治滔滔滔，是政治大龙猫。好，今天应该说这整个周末呢，其实整个台湾也还是没有什么新的政治性话题，全部都是围绕在一些两岸相关的，包含之前凤梨的续集，还有一些各种荒腔走板的政府表现啊。那另外这几天好像那个中共在开什么什么两会的，讨论一些香港事务相关的话题，那也有带到一点点台湾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新闻都围绕在这个上面。那基本上上集还是上上一集的政治滔滔滔后，我这个大龙猫已经说了，对这个两岸问题的立场基本上是不太有主观的意见啦，不想特别多说什么。只是我们不应该违背一些客观的事实，像我今天听了这个什么外交部长王毅，中共的，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这句话先不论认不认同，就客观来说还是比较能接受的。那这个差别是什么？如果他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这就犯了上次大龙猫说的这是错误的一个逻辑推论，因为违背了事实。那他如果只是强调说在现在这个世界 from here from now toward the future within some period 这段时间，也就是中共强的这个时间内，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那还是能接受的。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大家不要讲一些超离事实的事情就可以了。那这个两岸问题大概就是这样。比较引起大龙猫关注的还是说在这个吵吵闹闹啊，关于中美对抗啊各种议题之中，特别提到美国提出一个报告，说这个中国在那个半导体跟可能不是中国啦，但是应该说整个美国比较脆弱的两个项目，就是半导体跟 AI 的这个部分。那 AI 又是直接剑指中国在未来10年内还是几年内可能可以超越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性评估报告，然后就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蓝营的名嘴，所谓蓝营名嘴就是倾向偏向政治倾向偏向蓝色这边的名嘴们，就在那边讲欢欣鼓舞中国要超越美国什么之类的。我非常非常肯定，你如果去问任何一个正常的在美国好一点学校当 faculty 的老师，说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 AI 的基础实力的差距，绝对不会有人告诉你中国很厉害。事实上就我所知，在美国的一般比较做得好的 researcher 每一个都非常鄙视中国，因为中国的研究 说真的，就是垃圾居多，99%都是垃圾，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你说为什么它可以发表？那这就有很多原因了。其实学术这个水之深真的是难以想象。那基本上更具体一点的讲，不是具体，除去掉一些比较黑暗的部分，客观来说，中国人所做的一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工程，那不是什么真正基础的研究，就是所谓的调调东西，想一些改一改一些小机构啊，做一些非常无聊的设计，那没有任何科学推论的情况下，上次统计上是没有办法有显著的 response 的情况下所做出来的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这个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科学意义，所以大多是中国的所谓 AI 研究在做的事情，所以这简直是吹上天了。反正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事实上非常厉害的中国学者们也都知道这件事情，那就是一些种所谓什么吃瓜群众之类的那么瞎起哄，或者真的是就是外行人那边瞎起哄，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也让我想到了，在这个世界所谓 AI 研究当中，反而是有一个地方让大龙猫我是很佩服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这个真的我想应该在不少的科技领域都是如此，尤其是 AI， 以色列所出产的人才，以色列人啊，真的是厉害到个不行。而且这里厉害啊，指的不是说以色列人在美国表现得很好，就像中国人，很多优秀的中国人去美国念了 PhD 之后，在那边当了教授啊，或者在各个研究机构都表现得非常好，蛮多的。但以色列人基本上不是这样子，以色列人他们在美国这些学术机构发展的好的，大多数都是在以色列念的 PhD， 这完全实现了这个伟大的民族复兴啊！在我看来，我觉得不管是台湾也好，或是中国也好，其实讲求就是这个伟大的民族复兴，希望我们自己的教育机构能够赶超英赶美啊，能够在这个世界科学上真正占一席之地，是希望有自己的学校所培育出来的学生。其实像日本就有点像这样，日本非常多的诺贝尔奖的得主都是日本学校毕业本土训练出来，一滴洋墨水都没喝过。那我想这是台湾一直想努力的方向。那现阶段来说，中国好一点的大学也几乎做不到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最大的体现就是说，你毕业的学生能够在美国最顶尖的大学找到教职，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不管是中国或是台湾都有一些临近的个案，但我想那个都是就是特例，不太具有参考价值。但以色列在美国表现好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而不禁让人觉得以色列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厉害。然后这个又让我想到上一次有一次搭捷运路过剑潭站，好像前面在盖一个什么东西忘记，然后就反正就在盖东西，就不让人想到柯P。那柯P这个人呢，他之前曾经去访过以色列，其实那时候心里有点讶异，就是说我想大部分的台湾人包含我，就是我们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教育问题，我们这个 quality 素质的问题，就会想不知道怎么办，遇到了问题就想要借鉴别人。所以你在台湾总可以听过什么芬兰教育啊，以色列模式啊，各种这种，还有什么德国，对不对？好像遇到什么问题啊，我们就一定要去外面借鉴，然后来当做标准答案抄一样。后来那当天我真的是吓了一跳，我觉得这种思维真是台湾之所以没有办法长进的一个最大原因，也就是我们那个教育系统里面根深蒂固的灌输了我们一种找答案的一种想法。我们这种找答案就是说啊，外面已经有一个 template 一样的东西，有一个很容易的参考，非常容易，我们只要过去把那个东西抄回来，那我们大概就会进步，这种想法。那这个是在做科学来说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想法。我们不应该假设有任何东西已经存在，而且就算你只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搬回来，其实那个科学的价值也不是很大。那追根究底，当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被训练的能够当场去肢解这个问题，你思考里面欠缺什么东西，自己提出一个答案。那最好的情况就是能够透过实验收集回馈的方式去改进这个 process。 那这件事情其实根深蒂固的不存在这个台湾的教育系统，我相信在对岸也是如此，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大龙猫我是研究了一些关于以色列的教育。那以色列教育很特别啊， 那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说，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PISA 测验，大致上就是去测一些小学生的数理能力啊这些东西，好像叫 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基本上就是测数学、科学这些阅读啊什么的。那实物上来说，以色列这些小学生的排行名都排在非常后面。三四十名之类的，台湾都是10名内。事实上，所有亚洲国家，南韩、日本、中国什么都排很前面。那正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就是讲我们这些亚洲国家。虽然他们这些人小学的时候在这些测验上表现都不好，可是长大之后，他们表现可不得了。有这个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诺贝尔奖是由犹太人所取得，而且里面有也是非常多人是。纯粹的在以色列受到这个 PhD 的训练，并没有喝过洋墨水。以色列犹太人这个种族占世界比例来看，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成就。所以斗龙我妈是觉得不太可能是一个偶然。虽然说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也是提出一个质疑啦，就说比如说，诺贝尔某些奖项啊，跟你的社经地位跟你的肤色人种其实多少有蛮高的相关。这个我也同意，只是从，所以很难，我们很难说，就是说啊，犹太人因为拿了特别多的诺贝尔奖，人种上或是什么厉害的地方，这个是确实不能直接的推论，只是从我的个人经验来说，包含观察到这些以色列所衬出来的 PhD 在这个世界上活跃程度来说，我觉得是相当惊人，他必有一些特别的方法。这个以色列模式这件事情，那这个基本上我们在这个礼拜应该还会再找一个时间去谈谈这件事情，以色列到底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不过在这里我想先讲一个比较直接相关的，那就如果各位在上礼拜的某几天有看这个，也是政治新闻吧，就是说台湾今年连续第二年进入了这个。死的人比出生人多啊，我忘记他们用什么词了。总之就是自然生育率。自然人口增长现在呈现负的状态。事实上，这件事情在所有先进国家都是会发生的。也就是越高收入、高教育的人，或者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吧，在都市生活中产阶级不太愿意生小孩这件事情。对，不管是在美国、台湾、日本，像现在连中国都有发生这件事情。那这背后形成因素有很多啊，我想。没有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那每个因素多多少少都会贡献一些比例。那这其中这些先进国家里面呢，就唯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是逆其道而行啊，它居然平均每一个家庭还是生快3个小孩，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而且实际上并不是说，你知道以色列还是包含一些阿拉伯人，并不是这些人生的特别多，就算是以色列犹太人。生的也是这么多，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宗教的因素，基本上这个没有办法解释。就是宗教上，在犹太教里面，小孩是上帝的恩典，一个神所赐予你的礼物啊。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好好接受。大致上是这样。所以，当你对这个宗教信仰产生一个强大连接的时候呢，你自然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而且，基于某些理由。犹太人也是在大家庭上可以处得比较和谐，这是根据书面资料所诠释。那我们知道，在华人家庭啊，这个3代总是一堆婆媳问题、各种问题。其实也不要说婆媳，光自己父子啊或者什么东西，只要是跟上一辈，基本上大家处得也是够不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少了个帮手，生小孩确实比较麻烦。那犹太人基本上对于这个家庭的 binding 啊，是特别强烈的。所以他们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给予更多的资源啊，以至于最后大家都和乐融融吧。那当然，这些都是书面资料上所体验的感想。生育率是确实3个是很惊人，很惊人。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是有它厉害的地方，我觉得，就各种方面，不管是真的科学实力，或是这种表现在生育率上，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国家。但大龙猫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我是住过了不少地方，我觉得你去观光旅游看到的东西，大概都只是一个表面。 那你从这个书面文字上所阅读到的东西，也只是其中一个层面，不能代表真正的国家的现况。所以我觉得唯有常住，尤其是工作，能够特别的感受这个地方。就关于以色列的，现在从我从书面资料来看，只能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太特别了，跟所有世界上先进国家都完全不同，很有意思，很有竞争力，很想知道为什么。但我想唯有真的去住的时候，才有可能可以略知一二吧。那这个我就不太能控制。好，今天关于这个整体 total 主要就是谈论以色列的东西，到这里为止啦。那明天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新闻，我们会去讨论以色列。那要是有的话，我们再看看了。那今天先这样，拜拜。